那么所以我们这里是简单的说明一下，中国不大师当初是这样的，他首先呢他是在教法上面有了这样的一个认识。那么所以当年在他那个时代，他在整个西藏啊是可以达到独一无二的最高的这样的一个地步。现在教法上面，我举一个典型的例子来说一下。他曾经呢讲法，同一天呢讲法讲21部论，换句话说，我们这样平常的讲法，一柱，他讲21柱。好，我们现在接受下去啊。菩提大慈的广论呢，昨天说到这个中国八大师，他一天能够讲21柱，最多的时候讲29部大论一个法会当中。他曾经有一次啊，在一个法会上面，他这么说了，他说现在末法了，我们呢不管大家这个都条件差呀，他想起世尊正法时候的盛况，他就说在他们那个时代，就是指啊西藏，曾经有过一个很辉煌的法会，在同一个法会里边呢，有一位大善知识能够讲11柱，11柱就是每天呢这样的讲经的法会讲11柱，每柱讲1部论，每一部论呢它有一个主要的一个内容，然后呢要旁证不引全部的经论，这是非常不简单，非常不简单的。我们平常讲一部那都不大容易，他要讲11部，那么所以很多弟子就赞叹啊，所以就说劝请啊，请那个大师中国大师呢，他就说假定我稍微用功一点的也许可能做得到。那么所以很多弟子们啊，周围的很多善知识都来劝请，法本身都要非常恭敬的劝请。那么大师就说好，那我试试看。所以他就事先马上就闭关一心一意的准备。那么后来这个消息传开了，本来大师已经是当地出了名的，所以有许多人听见这个消息，大家就来请求说要参加这个法会，说这样数十难得末法的时候，那么希望稍微减缓几天，大家要赶来听。所以大师刚开始的时候稍稍讲经过了又缓了几天以后，结果一天同时开讲15部大论，实际上呢讲完了17部大论，大家是赞叹不已。以后曾经最高的是讲21部大论，我们单单听见那个数字这是赞叹。如果我们将来真的有机会能够参加这种大善知识的修行道场，那时候才了解殊胜不可思议。他不但如此，而且他自己本身的修行还一点都并没有差错，并没有差错，是这样。所以这个地方特别说明呢大师本身的成就关于这一点呢，我鼓励你们看一看中国八大师的应化因缘集，佛教书就有。那同样的，我们手上已经发的这个阿底峡政治传，它不仅仅是它的传记，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，有很大的启示那个就是本人的作者，而大师本身的成就之高我这里不进一步解释，那个是造者。那么下面呢就是翻译的法尊法师，他是民国以后的一位了不起的大法师，但是走了没有几年，大概在4、5年吧。那么我想这个是非常简单的说明现在看本文，翻到第一页，那个论也主要的分成三部分呢，第一个叫序分， 那么其次呢，正分啊，最后呢，积分相当于我们平常的续分、正中分、流通分。那么这个最前面那个啊，现在我们开始的是续分。那续分当中有分三部分，第一个是论迁归尽，归依跟理尽。第二个呢，说明了造论的宗旨，他为什么造这个论的啊？那么这么聊一部分呢，就是啊，灯劝啊，一再的劝我们怎么样去听受，怎么样去听受。现在看那个文，南无噶罗曼珠国嘎也，那个是藏文。下面第二行就是翻译过我们的中文的意思，敬礼真种妙音。敬礼嘛，就是我们说皈依啦，啊，行恭敬的礼拜。实际上呢，这个敬礼是通于善业，而真正的由于意业啊而行之于身口的，行之于身口的这样。那么这个真种呢，这个原来的这个印度啊，它这个有一个特别的名叫古鲁，古鲁啊，翻译过我们现在的话叫上师。所以这个上师啊，我们平常说上师好像是密教里专门名字，实际上不是。印度啊，梵师对于一个老师的尊称就叫古鲁啊，就叫古鲁。那么这个就是啊，尊重这地方。那么妙音呢，就是文殊师利菩萨。普通大乘论所归敬的都是文殊师利菩萨，论代表智慧。那么这个论迁归敬，这个也是啊传统的一种一个传统，一个传承。它的意思有好几点，最简单的呢就是求加庇啊，除障碍，使得造论能够圆满。对我们学者来说，使得我们了解啊我们的归去，就是我们的宗旨啊，我们的宗旨，我们归头，我们趋向，也同样的进出我们的障碍，达到我们得到究竟圆满。这样，那么这个是归敬的意思。那么里边归经的内容呢，第一个是说明啊，这个论造论，那么造论的时候为什么是归经文殊师利菩萨呢？我们晓得我们的三藏分成功经律论啊，那么论特别是讲智慧的那个辩，能够啊所以身辨这个名相，了解了以后然后呢能够启发智慧。而这个在佛法里边是以大智文殊师利菩萨作为代表的，这样。那么是可以不一定归敬这个文殊师利菩萨，可以啊看他的特质而来这个归敬，第一个。那么下面呢就是啊三宝顺着次序来，第一个